好，所以今天是第六周的分享，也就是说我们要来分享啊，2月4号到2月9号的内容，也就是从出埃及记32章到40章，然后接着呢就是利未记第1章到第14章。那么这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呢不见得能够每一个地方都讲到啊，可能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呢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开始讲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我们明白32章是讲到这个啊，以色列百姓啊见摩西迟延没有下山啊，这个时候他们就造了金牛犊。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这个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这个过程。那么请你翻开圣经到出埃及记的19章的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那么在原来的意思呢，他不是这样讲的，原来的意思是说在第三个月的初一啊，第三个月的初一。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因为呢在犹太人的传统呢，以色列民是在五旬节与神立约，领受10诫的律法。五旬节呢是第50天。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19章1节，他说啊，满3个月的那一天呢，原来的意思是说第三个月的初一。所以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啊，是算第一个月，那么尼散月啊，第一个月尼散月的15号离开埃及。所以呢在第一个月他们走了16天，那么第二个月呢走了30天，到了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正好是47天。所以呢19章第1节就说出埃及以后的第47天啊，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呢在19章11节，摩西就要告诉百姓说你们要预备好自己，所以说第3天要预备好了，那么加起来正好就是在50节，也就是在啊50天的时候呢要与神立约，领受10诫律法。那么啊，关于10诫的内容，那我们知道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我们可以用啊2个字来概括一个10诫的精义或者是精神，也就是说尊重、尊敬 ，respect。那么一开始10诫的第1到第4诫，基本上就是在教导以色列人说你要尊重神，你要尊重神的名。那么第6诫开始到第10诫呢，也就是说你要尊敬父母，遵从父母。你要尊重人，那么尊重人你就包含了这个啊，第6到第10诫里面的，就像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这都属于尊重人的啊一个范畴。所以你想想，当一个社会失去尊重的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我们可以从啊电视节目一些搞笑啊喜剧的节目，他为了博得观众哈哈一笑，常常做出一些啊嘲笑嘲讽别人的事情，用这种方式来取得这个啊制造效果啊笑啊啊。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了解说，在10诫里面其实我们就是要来注意这个尊重这个字。那么在这个神所颁布的10诫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有救赎后有责任。所以先是呢神像鹰一样把以色列民背出埃及地以后，先有救赎的恩典，然后对他们有要求。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这些啊律法啊，律法说以色列人所得到啊神所颁布的律法有613条。那么在律法里面自然也包含了惩罚，也就是说你没有做到以后的惩罚。好，那这是20章啊，20章的一个内容。 那么立约完了以后，在二十四章，请你翻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呢。二十四章呢，就是啊，神呼召摩西要上山啊，所以二十四章的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呢，摩西就上山。那么二十四章十二节就讲到摩西上山，接下来呢，就是讲制造会幕的一些啊基本的细节，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到三十二章的第一节。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那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当迟延不下山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呢就开始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怀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呢就是在山上的场景跟山下的场景，这样子两种的对比，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天上的场景和地上场景的对比。所以我们要了解看山上的场景，看神和摩西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这个时候只能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你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摩西跟神在山上，你心里面不会烦躁不安，因为你有信心。但是如果你用人的肉眼在看山下地上的场景的时候，你就看到迟疑，你就看到怀疑，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信心的危机。因为人的眼睛看不见山上神在做什么的时候呢，它就产生信心的危机。所以通常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就说我们有困难，我们有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向神祷告，然后呢就看到说神迟延不解决我的问题啊，然后呢也不回应我的祈求，也不回应我的祈求。那啊，我们在网上 call in 的弟兄姐妹呢，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麦克风哈，那个关成静音的话呢，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一点啊。那我们这样子呢，比较能够专心啊，比较能够专心。所以呢，在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神迟延不解决我的问题，或神不回应我的祈求。为什么神要迟延？迟延代表里面有怀疑的心。那怀疑怎么样呢？怀疑就是在怀疑神啊，在怀疑神。那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的故事。当有人啊，这个玛利亚跟马大呢差派仆人去见耶稣的时候，说你所爱的拉撒路快死了，耶稣怎么样？迟延不去看拉撒路。结果拉撒路，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当然在那个时候，马大、玛利亚跟一些他们的家人就会有同样的问题，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如果你早点来，拉撒路就不会死了。”那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十一章四十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功课：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百姓看摩西迟延不下山，就迟疑。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可惜，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看不见神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里面啊的那个怀疑的心，他就用人手所造的金牛犊，然后呢就对着金牛犊说：“这就是带我们出以色列的神。”就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呢，他已经被降格为一只人手所造的金牛犊啊。那在这件事情上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犯罪。所以在这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摩西呢也动怒摔碎刻有十诫的石板。其实在这个时候，十诫的石板呢，在以色列民的心里面呢，基本上他们已经先把它摔碎了啊，他们已经摔碎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啊，这个结果，神的名已经被羞辱，神的名已经被摔碎的时候啊， 结果就是告诉神就开始啊，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来处理。所以这里面就进入了一个摩西的代求。所以请你看在这当中32章12节，当摩西向耶和华祈求的时候说，主啊，你不要发烈怒啊，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啊。这里面他说，主啊，求你转意啊，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求你后悔啊，求你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基本上32章12节呢的祈求是说，主啊，求你改变初衷，改变你原来的意思啊，不要降灾祸。然后32章13节呢，就说，主啊，求你纪念。那么这也都是啊，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为自己祈求，或者为别人代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神改变他的心意，求神恩慈怜悯啊，求神纪念。那么接下来32章19节呢，就讲到了摩西摔碎石板以及亚伦的辩解。然后32章28节就讲到这个结果，他说，那一天呢、啊，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人。那我们想要来啊，跟弟兄姐妹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分享的是关于摩西的代求。在摩西的代求，请你先注意看到32章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他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不行的话，他说，主啊，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求你从。那神怎么回答呢？32章33节，盼望我们记得这些经文。神的回答是，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其实这一句话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就想得，整本圣经在谈到审判跟救赎的时候，所讲的人生最重要的，不就是说要让你的名字，让我的名字可以留在生命册上吗？啊，所以在启示录呢，2章到3章，他又讲到给七教会的书信的时候，每一卷书信的结尾都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人啊，得胜的人就怎么样呢？启示录3章5节，他说，得胜者必不从这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然后启示录20章15节，他就说，若有人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就要被丢在火湖，那这是第二次的事。所以这本圣经就在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是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那这当中我们就要记得啊，出埃及记32章33节，摩西的代求以及神的回答，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来处理。因此呢，在这当中讲到这里，就进入了第33章第3节。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好吧，你就带领百姓去应许之地吧，我会差派天使啊，差派天使使者在你面前去赶出这些迦南地的人，让你们住在牛奶与蜜之地。33章第3节说，我必不与你们，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面必不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你们去得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呢，我不会跟你们在同在在一起，不会跟你们在一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原先呢，神答应要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那如今呢，神的意思是说，他岂能与有罪的人同住呢？他岂能与有罪人同住呢？所以我们了解说，即使神差派使者赶出 迦南地的人，让以色列人得到了应许之地。可是你住在一个应许之地，你却没有神的同在，又有什么样，又有何用？就像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耶稣说凡是跟从他的就要得着丰盛的生命，对吧？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在很多地方讲到，也都讲到这个。可是呢，这个丰盛的生命有一个关键，就是神与你同在，这才是丰盛的生命。而不是说你想要从很多地方得着丰盛，但是你看不见神与你同在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问这个问题说，你从出埃及记33章第3节，神说我自己不与你们同去，到33章的14节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那么这也在讲义里面呢，星期一周一的分享里面呢，我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这个仔细的读这个出埃及记33章的圣经，试着去了解这个中间的转折点在哪里。神说我不与你同在，到说我要亲自与你同在，这个转折点怎么发生的这个转折点怎么发生？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历史当中学会一个与神同行的功课所以你就注意看你就注意看这当中的一个经文这当中的一个经文。其实你看到33章第3节，神说我必怎么样，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说恐怕我在路上就把你们灭绝了，你们是这个应着景象有罪的，所以我不肯跟你们上去，我不会跟你们同在。但是呢，接下来怎么样？第4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他们就开始产生一个悔改的心了。那他的悔改怎么表达呢？这里很有意思的，他就是用这个佩戴装饰来作为一个悔改的心的行动，用行动来表示。所以呢，在33章4节，百姓开始悲哀的时候，就没有人佩戴装饰，就没有人佩戴从埃及来的金银珠宝、华丽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没有人佩戴装饰。然后第5节呢，耶和华对摩西也是这样说，他说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如果我一霎时就跟你们同在的时候呢，你们恐怕就没命了。所以他说什么呀？他说现在你们可以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对待你们。神的意思就是说，当我看见你们有悔改的心，而且有悔改的行动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怎么样来对待你。所以呢，百姓接下来说什么？33章的第6节，他们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一干二净摘得一干二净。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这个转折点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神其实是盼望人悔改归向他的，但是悔改归向他不能嘴巴里面说说，你要有行动的你要有行动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的经文，当33章12节到23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就是摩西求神与他同行，所以这还属于就说一个神不与他们同去，到神亲自和他们同去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当中。我们刚才只是看到一个有行动的证明他们悔改的心，接下来当摩西求神与他同行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说表达这个意思呢？请你注意看33章的第13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我如今呢，若在你眼前蒙恩，他说主啊，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呢，我向你祈求的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他为什么要向神求他的道指示给摩西呢？为什么？所以他可以一生，他可以走在神的正道上面。所以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那么当他走在神的道上的时候呢，他说使我可以认识你。下面一句话说，好在你眼前蒙恩。这个就好像一个三明治的写法，一开始是说在神眼前蒙恩，然后有一个主要的动作，再来是说好在你眼前的蒙恩，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同在同行呢，是从一个蒙恩的起点开始，然后呢，从这个起点呢，我们要走在神的道上，然后呢，因为顺服而逐渐的认识神，因此呢，就更加的蒙恩，持续的蒙神的恩典啊。这个，所以请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33章13节这件经文。那么在14节呢，神就回答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使你能够放下心中的这样子的重担，我要与你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经文呢，这样子呈现以后，到了十七节做一个结论，就说因此神要按你的名认识你，神要按摩西的名来认识你。那18节呢，摩西呢就求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我们常常也盼望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我请问你，神的荣耀在哪里显现出来？那我们就注意看下一节的经文。下一节经文说怎么样显现呢？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哦，原来读到这里我就注意到了，当摩西说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神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所以神的荣耀在哪里？在他一切的恩慈当中，在他的恩慈，在他的怜悯当中，让人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一生在追求的也就是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蒙恩，能够蒙恩得见荣耀。我们更祈求的是怎么样，神按你的名认识你，神按你的名认识你。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在WeChat上的弟兄姐妹，盼望说神就是按你的名来认识你。讲完了33章，进入34章的时候，神又再赐下两块石板，然后34章呢28节说，摩西呢在山上又待了40昼夜。那这一次呢，山下的人就不敢再乱来了啊，就乖乖的这个守这个安静的等候。然后呢，从35章到40章就在讲制造会幕。那制造会幕呢，有很多的细节。那么了解，当神说我要你为我制造会幕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出埃及记的25章啊第8节来看，因为这里面讲出制造会幕的一个目的。他说制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你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而且呢，这个制造会幕呢，他说制造会幕，下一节经文25章第9节，制造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所以在制造会幕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出埃及记读了很多的细节，常常会觉得非常的繁琐啊，会读一读就失去耐性，或者是走神，不能专心，我们就很快的一目十行就把这个制造会幕的细节跳过去。但是你注意这个细节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关键，神非常在乎这些细节，不然就不用写出来。而且呢，你想原来在以色列啊，是做砖做瓦的这些工人， 他竟然要有精巧的手跟智慧来制造桧木，来编织各样彩色的织布。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赐下他的智慧给这些工匠，给这些工匠。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说，制造桧木的细节、材料，这些所需要用到的金银财宝、金银布料呢，这些材料呢，都是怎么样？都是以色列民甘心乐意所拿出来的奉献，甘心乐意拿到呢一个程度，摩西说：“哦，太多了，太多了，你不用再拿来。”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制造桧木呢，来到了最后第四十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个制造桧木的一个重要关键，因为在第四十章呢，他说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民就照样去做。那这一句话呢，重复出现了八次，所以我们就晓得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必须要照神所定的方法，不是照人所定的方法。照神所定的方法，一丝一毫都不能打折扣。因此这样子做完了以后呢，神的荣耀就充满会幕，就充满会幕。神的荣耀充满会幕，那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33章18到19节呢，我们就晓得说，神的一切恩慈要显出来，恩慈要显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了出埃及记40章，我们大概也可以做一个结论呢。这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这样子的期望，有这样子的盼望，你的家教会也都充满神的荣耀，你的家你的教会都充满神的荣耀。所以呢，在这当中，如果你的家能够显出神一切的恩慈，那这恩慈在什么地方显示出来？不就在家人相处的关系上来显出神一切的恩慈吗？这是新约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注意33章的13节，那我们来学习33章13节，我们向神来祈求，我们向神来祈求，每一个人向神祈求说，主啊，求我在你眼前蒙恩，求我自己我的家在你眼前蒙恩，求我及我的家能够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指示我的家然后呢是说什么？使我可以认识你，因为顺服而更加的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因此最后我得以在主里面得安息也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最后盼望神对每一个人说这一句话，他说按你的名认识你，神按你的名认识你所以关掉。好，所以呢，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做一个结论，从旧约的出埃及记来看新约的救赎，我们用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好，在出埃及记之前，他们要宰杀羔羊，对不对？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楣上、门槛上。那么涂抹羔羊的血是在后来就是设立的逾越节，所以也就是在逾越节之前的下午3点半、3点多要来杀羔羊，明白吗 ？OK。路加福音23章44节，路加福音23章44节，主耶稣是在下午3点断气的，如同被杀的羔羊，3日后复活。所以从出埃及记的救赎，我们来看怎么样预表耶稣的救赎，然后以色列民被拯救出埃及，主耶稣3日复活，救赎凡信他的人。那么在五旬节， 刚才讲到了五旬节第五十天赐下律法，对不对？神与以色列民立约。在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在五旬节有什么东西什么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啊。所以我们开始来对比啊，那怎么样一个赐下律法又是啊五旬节赐下圣灵呢？这两种当中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从以西结书，请你翻开以西结书36章27节啊，请弟兄姐妹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6章。在以西结书36章啊，这一个预言说神要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要来洁净你们，要来除掉你一切的污秽，然后神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请你注意看36章27节，他说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神说将来要立一个新，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那么在希伯来书呢，请你翻到希伯来书10章16节，翻到希伯来书10章16节。希伯来书10章16节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常常我们会想，神的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原来外在的律法在旧约出埃及记，外在的律法现在变成什么？内心的律法。而这内心的律法呢，是借着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上的。所以如果你又继续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6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6节，他要讲一句话，他说字句叫人死。什么叫人活啊？经意是什么？圣灵，圣灵叫人活。好，所以我们就开始从这个对比，我们开始来了解出埃及记跟新约救赎的关系。在出埃及记，他说神要住在会幕里面。我刚才讲到25章，他说神说你要为我造圣所，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所以神要住在会幕里面，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那约翰福音1章14节说什么？约翰福音1章14节，耶稣道成肉身，要怎么样住在我们的中间。啊，你有没有看到这当中的对比非常的非常的这个 amazing 啊？住在我们当中，就是神要搭帐幕在我们的当中，搭帐幕。那接下来我们出埃及记完了，进入利未记的时候，讲到献祭。有献祭呢，有许多次的献祭啊，许多次的献祭。那么同样呢，请你翻开到希伯来书9章，他说你这个重复的献祭呢，这些祭牲的血断不能除罪。他说9章12节，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啊，永远赎罪的祭。那么在旧约是要借着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呢，在希伯来书就讲说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人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出埃及记讲到说神救赎以色列人出红海，出红海预表的是洗礼。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呢10章2节，他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10章2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啊，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受洗归了摩西。同样的，在罗马书6章3节，在罗马书6章3节怎么说呢？ 罗马书六章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吗？”啊，同样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也是一样的，说我们受洗要归入基督啊，受洗就是要归入基督。所以前面是受洗归入摩西，过红海预表一个洗礼归入摩西，在新约呢，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那么当以色列人被耶和华神带领救赎离开埃及以后，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就唱摩西之歌，经过十灾离开了埃及，就唱摩西之歌赞美神。同样的，请你看到启示录十五章第三节，在启示录十五章第三节呢，他讲到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什么样的人在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呢？什么样的人？就是忠心跟随耶稣的人。在经过前面呢，讲出埃及记是十灾，但是在启示录呢是讲七印七晚七号，七印七晚七号，经过这些灾难逼迫并且得胜跟随耶稣的人大唱摩西之歌，所以这里面的对比，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要守逾越节的晚餐，那我们呢？我们定期要守圣餐。在逾越节的晚餐是为了纪念出埃及被掳的得释放，得自由之身，不再是埃及的奴仆。那我们定期守圣餐是为了什么？我们在纪念基督的新约，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做完了这些出埃及记跟新约救赎的对比，守摩西的律法很难吗？或者守新约的律法比较难？哪一种比较难？因为我们接下来就会读到了利未记有许多的那摩西律法613条，守摩西的律法很难守吗？还是新约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守的很难守？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关键我们一定 会碰到的，就是说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怎么样？就是什么也不能废去，对，一点一笔一点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开始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到底这个律法代表的是什么？刚才说在旧约的时代是外在的律法，新约的时代是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借着圣灵写的。所以接下来当我们来读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去了解这些事情。所以唯有你明白利未记你才能够你才能够明白希伯来书在讲什么。所以就说当我们读完了出埃及记以后，我们要进入利未记的时候确实是蛮辛苦的。因为呢，我们读圣经有几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就是死在埃及出不来。我们读到了出埃及记这个建造会幕许多的细节，我们就卡在那里。第二个关卡呢，好不容易出了埃及呢，又死在利未记里面。因为利未记讲到这些献祭。所以我们了解利未记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出埃及记以会幕建造完毕作为结束，告诉我们说什么？神 is ready 跟人家相会了，神已经 ready 了跟人家相会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不洁净的人怎么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就好像一个婚约双方要住在一起，双方住在一起，那么在这个盟约里面，神说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可是呢，你想 这么一大群的以色列人生活要是没有一个次序，没有一个规则，就从每个人的大小便排泄物开始好了，要是没有一个规则，这可以搞得整个营地啊臭烘烘乱糟糟的。所以神说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那么神是圣洁的，不洁的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会，这就是利未记的重点。那么在讲义的第二页也说到了，我们可以把利未记呢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借着献祭与祭司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部分也等于我们在新约圣经呢就说我们怎样称义，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以赎罪称义这个第一个部分。那所以利未记的第一到第十五章呢就是在讲这个献祭跟祭司的事情，还有一些条例。那十六章赎罪日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可能在下一次呢才会讲到这个部分。所以利未记可以用赎罪日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来作为分水岭，分成第一部分跟第二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利未记的十七章到二十七章，讲到说如何与神同住同行。那也就是我们在新约圣经呢我们怎样追求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成圣的生活，我们靠着圣灵来成圣。利未记告诉我们许多的条例，你遵守这些条例成为圣洁的人，不要沾染污秽。新约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六章二十八节，他说神应许要做你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说的。然后接下来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所以怎么样，我们就不要沾染污秽，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所以这里面呢也是一样告诉我们，我们就好像要来守利未记的这些条例一样，也是要来照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律法，我们要追求成圣的。在接下来利未记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是星期三的内容，以及第星期四的内容是利未记第四章到第七章，讲到有五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如果你想要考神学院你就把这五祭背起来，保证呢他们一定会出这个题目，不管你考哪一个，通常都是 会这个问你这五祭是什么。那关于这五种祭呢，我是用比较浅显的文字来把每一种祭的内容以及它的功能写出来。那也谢谢国方每天呢都把这些泼出来，那么到了星期三呢可能大家读的就有点累了，因为内容太多了有一个利未记的简介，然后呢又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讲到三种祭。然后呢星期四呢就讲到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么这五祭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看了也能够明白，因为我明白我这当中所写所要表达的意思在这里面我只想要继续的为弟兄姐妹来做一个旧约跟新约的对比。如果你已经读完了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内容，你晓得赎罪祭呢是为了人犯了罪来到神的面前 OK， 所以你要做赎罪祭。但是这个赎罪祭有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说是属于误犯的而不是故意犯的罪。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故意犯的罪呢是怎么样，是没有赦免的，明白这个关键啊？那这样子在旧约的教导在新约其实也是一样，其实也是一样。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七章讲到的亚干有没有？ 亚干在攻破耶利哥城以后，明明知道这个神吩咐约书亚所通告以色列民的，耶利哥城就像第一颗初结的果子一样，要完全献给神，所以你们不得擅自取用所有的财物。亚干知道明知故犯，所以呢，亚干的下场就很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的夫妇，我上次好像讲到有讲过，因为呢，五章第一节前面有个但是没有翻译出来，第五章之前的第四章的结尾是在说巴拿巴把所有的田产卖了，奉献给教会，所以五章一节，使徒行传五章一节说，但是亚拿尼亚也照着做了，只是没有把所有的钱财拿出来，但是说我把所有的钱财拿出来，为了博得一个美名，所以他也算是明知故犯，故意犯罪，所以他们两个下场也是很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硬着心跟神对着干的人啊，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请你务必翻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我们要来学习这个教训。因为呢，在旧约的赎罪祭的教导，在新约的教导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说什么？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新约赎罪的祭在哪里？就在耶稣一次献上他自己。好，所以呢，在旧约你献赎罪祭跟赎愆祭，你是要来赎罪，以及要来满足，因为赎愆祭里面讲了很多的就是赔偿，你要来满足你亏欠神跟亏欠别人的。所以在新约圣经呢，是借着耶稣的血来赎罪，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公义。但是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呢，只有借着耶稣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所以接下来这个五祭，利未祭的五祭呢，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五祭当中的燔祭、素祭跟平安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呢，在我们新约圣经的教导，请你翻开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请你翻开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他说什么？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呢，我们已经不需要，我们相信耶稣人已经不需要再献赎罪祭跟赎愆祭，唯一我们经常要献上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感谢、感恩、赞美。但是呢，我们的感谢、感恩跟赞美呢，也不是只有口所发出来的言语而已，所以还要请弟兄姐妹继续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是从内心而出的，你内心有感谢感恩，你嘴唇就说出来，内外一致所结出来的果子。但是呢，这样子还是不够，下面告诉我们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呢，也就是用这样的新约的经文来对比旧约的五种祭，那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再需要献赎罪祭跟赎愆祭，但是我们经常的每天呢，要由内而外的献上感谢为祭，献上感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行出良善，行出良善， 啊，因为神说凡是这样行的人都是他所喜悦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星期五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这个高利祭司跟承接圣旨来处理献祭跟会幕的工作。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重复在出现，祭司的侍奉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照神的方法你来献祭，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在会幕面前的侍奉都要照神的方法。对比的关系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不照神的方法，照人的方法献上燔火而被烧灭。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日子告诉我，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今天呢不照神所吩咐而行的结局啊。所以我们就明白一个关键，人要到神的面前必须照神所定的方法，而不是照人的意思。在新约，人要到神面前的唯一之路是借着主耶稣所献的一次的祭才能进入至圣所。那么最后呢，是利未记的11到14章啊，11到15章呢，就在讲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那这当中就要带出来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一句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一句话也重复的出现在也重复的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学习，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32章到40章，我跟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分享出埃及记的33章13节啊。我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着这样子的福分，因此神按你的名认识你。那么在利未记里面也表示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我们也要经常的靠着耶稣基督将感谢为祭献给神，带着感恩的心，带着赞美的心，带着我们生命结出来的果子，我们献上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下礼拜呢，我们会继续来学习利未记，那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呢，我们来看赎罪日以及其他的一些节期方面的资料。那相信在这礼拜弟兄姐妹都已经从学习当中看见了这些内容。好，那么今天呢也差不多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就停止录。